就下载 VOA Plus 英语。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总理李克强上星期呢，在视察深圳时发表了两场演讲，重申改革开放不会停顿，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并且在邓小平的铜像下呢，呼吁深圳人发扬拓荒牛精神，杀出改革开放的一条血路。与此同时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北上视察国企重地辽宁，强调自力更生，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同时重提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北上和李克强南下显然有南辕北辙和忽变苗头的迹象，其中呢，以李克强频频撂重话，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尤其发人深省，引发外界广泛的不同解读。那么习近平势力真的在神秘的北戴河会议中遭受重挫？李克强视察深圳的种种言行在当前中共语境中算不算出格？中共二十大的权力博弈会不会出现习下李上的奇迹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李克强的最后抗争还是无奈呐喊。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就是独立专栏作家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神秘的北戴河会议，中共神秘的北戴河会议上个星期结束了啊，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神隐了两个星期的中共高层，我们看到纷纷现身了，尤其是总书记和这个总理同时在外地露面，习近平北上国企重地辽宁和李克强南下改革开放前沿深圳的这个象征意义不容忽视，这个发人深省啊。我们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吧，两位领导人选择的视察地点您认为是偶然的吗？他们的言行又暴露了什么问题呢？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谈北戴河会议，可是这个所谓北戴河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还有没有北戴河会议？我觉得这还是需要一定的说明。那么首先呢，中共有一个北戴河办公制度，每年的盛夏中共中央就在北戴河办公，那其实当然就是办避暑休假办工作啊。这个制度呢在胡锦涛时代一度这个取消，到了习近平时代又恢复。另外在北戴河期间中共确实举行过正式的会议，包括政治局的会议，不过这不是一种制度化的规定，他有时候开正式会，有时候不开正式会议。还有一点呢，就是从邓小平时代，尤其是到了江湖时代，中共的一些退休元老，他们借着在北戴河度假这个机会啊，互相串串门啊，互相走动啊，互通声气，就形成了一种向在位的领导人施加影响性、施加压力的机会。
嗯，
不过这种情况呢，在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是大大的削弱了啊。那你看今年这八月的上半个月两个星期，中共七常委都隐身不见了，那估计当然就是到北戴河去了啊。而在这期间呢，发生了很多大事，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还有动态清零，还有经济上下滑等等问题。那显然呢，中共高层是举行了某种不一定正式的会议，因为正式会议按说现在的规矩它是要有报道的，这次我们没有见到任何的报道，它可举行某种不那么正式的会议啊。那么你现在看到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现身，一个去了北方啊，当年的国企重镇辽东北的辽宁，一个去了改革开放的先锋地这个广州的深圳，而讲了不同调门的话啊，我想这当然是应该认真解读分析的。当然你不能过度解读分析，你从党媒对习近平李克强他们讲话的这个报道的规格和这个分量，你就可以看出来呢，至少到目前为止 习近平呢在党内还是处于主导的地位，所谓习下礼上呢，这不还不是事实。另一方面呢，李克强这段话啊，长江黄河不能倒流那番重话，那其实在今年三月的两会的记者会上他已经是讲过的，也不能算多出格啊。但是这个两个区别你还是不能否认的，从他们选择的地方就有很强的象征性啊。另外呢，由于在中共那里的他运作完全不透明，党内没有任何自由民主，所以他们的一些重大的分歧常常是通过一些表面上乍一看去什么无伤大雅的不那么重要的一些说法表述的不一样来体现出来的。有时候说的就是话都一样的，但你强调这个我强调那个啊，说话略有不同，这其实背后就其实大有文章。那么从这次两个人选择的地方，从他们讲话的内容，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整个李克强大讲特讲改革开放，而习近平呢几乎就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改革开放。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呢，这个这里头确实表现这种路线的一种差异。那简单说呢，那就是李克强是吧更坚持邓小平的路线，而习近平呢他就更有要部分的否定邓小平路线，部分的回归毛路线的这么一种倾向，应该说是这么回事。情
好的，那么胡先生刚才点出的这个事实就是一个字改革开放，一个字啊，我是说习近平在东北一个字没有提，倒反呢，相反呢，大谈自力更生，大谈共同富裕啊，这跟邓小平的路线呢是显然是不相容的。好，很多人呢就从习和李这个北上与南下的这个选择和在那里的言论中看出这两位领导人好像有互别苗头啊，甚至分道扬镳的这样一个迹象。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张杰博士，您怎么看习李之间的这个不同调？李克强的所谓重话在目前习近平主导的中国中共这个官方语境中算不算是很出格呢？
习李不同调，我的看法是既同调也不同调。所谓同调了，也就是李克强抓经济本来就是他的活，这是政府的职责，只是习近平呢设立了各个领导小组以后夺了他的权。而目前呢，中国经济呢，因为清零防疫的问题，由于对民营企业的打压，由于外资企业的撤离，国际的围堵，确实遭遇了很大的问题，经济严重的下行。李克强不得不出来要促经济、保民生，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在这一点，无论习李啊说的话什么样，他们走的路怎么样，但是有一条。习和李都在一条船上，他们都希望共产党这个红色江山呢、永远能够维持下去。李克强的话是不是很出格了？这个就要看在什么语境下。如果我们把时光拉到邓小平时代，他根本就不出格。邓小平的话比他重多了。邓小平说，在武汉，南巡在武昌火车站说，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这个话就非常重了。在胡温时代，其实说改革开放也是天天挂在嘴上。习近平执政的初期，他也说改革开放，只是他心中的改革开放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同而已。所以说呢，李克强的话看怎么看，但是放在今天这个语境下，可能就不同。北戴河会议刚刚结束，习近平他在北方的强调和他一直主导的意识形态，所以李克强这个话就显得有点异样，有点出格。
好的。那么中共官媒我们看到对李克强言论的这个选择性报道很有意思，官媒报道的都是总理职责之内的事务性论述，包括部署经济啊，这个增加财政税收啊，收入啊等等。而重申叫杀出一条血路，长江黄河不能倒流等言辞都被中宣部记这个叫细数查封，一点都不能外泄。有人认为在中宣部的规则当中呢，只有习近平才有指引方向的资格，而即便贵为总理，你也不能涉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胡先生，您看这是不是李克强言论遭封杀的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这种观点有道理，应该说在中宣部那里头，确切的说是在习近平那儿，啊，因为在不同时代的中宣部，它规矩还不太一样。在习近平眼里头呢，你总理就是干事儿的，总书记才是把握航向的，总书记是掌舵的，你总理就是划桨的，啊，所以当你李克强讲要杀出一条血路，长江黄河不能倒流，说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这个对外改革开放绝不会也绝不能把它关上这些话，那习近平听了肯定不舒服，他就会觉得这些话是在方向上路线上和他分庭抗礼。但是因为李克强这些话他就是强调邓路线的一些话嘛，就是在重复邓小平那些话，所以你又不能够直接给出来否定邓的路线，你不能直接给李克强扣什么帽子去禁止啊，所以他就只能采取就尽量的封杀，尽量的少报道啊。当然这也告诉我们呢，到目前为止所谓笔杆子宣传部门那还是在习近平的掌握之中，整个来说呢，习近平还处于一个主导地位，照这样子下去呢，那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就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当然这不排除这个在这个期间还可能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从刚才提到的一些迹象表明呢，在包括在高层中间这种区别、这种差异、这种分歧那还是很明显的。
好的，那么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这个在习近平治下呢，总书记和总理之间是有严格区分的，就是高下贵贱看得很分明。如果啊，所以李克强这样做呢有点出格，但是如果在胡温时期，在他的前朝，胡温时期如果温家宝这样说话，会不会也受到这种中宣部的这样的审查呢？
那就胡温是就是一个对比嘛，胡温这温家宝这种话讲的多了，谈政治的，谈要政治改革啊，多次谈啊，包括在最后一次两会的记者会上谈啊，要这个要警惕这个文革复辟啊这些话，那也就是他一个人在讲，中共高层中，可见连胡锦涛也没有这么讲，可见他胡锦涛并不见得喜欢这些话，但是这些话他也就讲了。而且很多话还讲了不止一次，在当时呢还是这个基本上还是有些报道，有所报道，特别在重大场合下的话是有报道的，有些不那么重要的场合的话，有时候他到学校啊到哪儿去讲演，那些话报道就比较少了。但那个主要是取决于就是你出现的那种规格，而不是在于你谈话的内容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温家宝这个谈所谓谈方向路线问题的这个机会就比这个李克强要大得多。
的确像很多人观察到的那样，李克强的确是一位最窝囊的总理了啊。那么明知道这样做会触犯习近平的大忌，那李克强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这正是外界广泛议论的一个问题。有人说呢，这是李克强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要与习近平做最后一次的摊牌拼搏抗争。但也有人说呢，这不过就是李克强在习近平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提出的自己一个愿景。就像前朝总理温家宝卸任前呢警告文革悲剧可能还会重演一样，发出一种无奈的呐喊。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次所谓的摊牌啊。刚才我说了，习李同调又不同调啊，他们基础都在一条船上啊。同时呢，作为李克强来说呢，已经到了退休这个话题了啊，所以说呢，人到退休的时候啊，都一般比较顾虑要少一点啊，所以说话呢也自由一点，也不太顾及习近平的面子，所以说呢就说了一些发自内心的想法。因为中国进入习近平二十大时代以后，改革开放可能就不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习近平的一种重返集权主义的改革开放，这当然是李克强和中共改革派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呢，他发出了这样一些声音。李克强呢，在邓小平的雕像前献花篮，他想说的话是我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他到深圳是想告诉中国人民，也就是说呢，不走改革开放这条路，中国呀会面临奇灾大难，风雪已至，大家要做好过冬的准备。但是又不能说的太露啊，说了就比较隐晦的，这里面呢也透露出他的无力和尴尬。
无力和尴尬啊，许多评论是认为呢，李克强这样说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像张杰博士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灾难来了之后我不背锅。张博士您看是这样吗？
对，就是因为邓小平的路还是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他说了一句话啊，无论你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改善人民的生活，死路一条。这句话是得民心的，尽管呢邓小平六四大屠杀犯了很多罪责啊，但是作为邓小平的传人李克强是坚信要走这一条改革开放的路，他的思路呢跟中国人民的想法也是一致的，所以说他把在这个重要的时点，我要把我该说的话说清楚，我要留下一个大家纪念的好名声。
那么李克强讲话的这个时机呢，确实很值得注意。正值中共神秘的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中共二十大呢还有两个月就要召开之前，这样一个敏感时期，这就不能我们就不能不来说一说习近平的这个突破任期，这二十大上突破任期制这个问题。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一种说法呢是习近平的势力在北戴河会议上遭受重挫，所以李克强拿到了中共元老们的尚方宝剑，他才敢在深圳与习近平公开叫板。您看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种说法呢有它的有一定的事实的根据，但是未免夸大其词，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啊。那我们知道在2018年习近平就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强迫全国人大通过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规定啊。那尽管当时那些中共高官啊，那都举手表示了同意，但是内心不满的一定是大有人在。那这么一来呢，他现在就不太，那些人就不太好以直接的以任期限制作为理由反对你习近平，但是他们就会借助于其他的理由来反对，表示他们的不满。尤其是最近以来问题出了那么多，你看从外交上这个俄乌之战向俄国一边倒，和俄国走得太近，和西方搞得太对立，在经济上那这个国进民退，经济的持续下滑，失业率的增加，还有一个动态清零搞得鸡犬不宁，怨气也很大啊。那么这些都造成一种相当的紧张。再有你习近平你搞的是个人独裁，那你不但侵犯了很多同样中共高官的利益，权贵家族的利益，你也侵犯了所谓红二代的利益啊。你看像这个刘亚洲那都被软禁起来了，被留置被软禁，那可见原来拥护习近平上台的那些人都觉得习近平在台上对他们未必是有利的。再加上你现在面临二十大一个权力再分配，就算一些人他不好直接反对你习近平三连任，但是他会想办法推一些不是习近平势力的人上位啊，人家是他就会去和习近平讨价还价啊。那么这么一来呢，你想所以李克强又既然是站在前台的一个这么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的很多想法他的一些主张就很可能得到一些不少的元老的支持，就给习近平在外交啊内政啊包括清零啊包括分配这个二十大权力安排的这些事情上呢都可能遇到一些不少的一些这个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挑战啊。那么所以我觉得从我们不能说他就已经是在公开叫板啊，他整个形势就造成那么严重的情况，但是这种分歧的严重性，它的深刻程度，我想我们还是不能够低估的。
好，那么习近平的确他自己呢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系列这个失误和误判，确实让中国陷入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一个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这样一个局面。因此呢 有人呢才把这个李克强在深圳的言论看作是这位弱势总理终于得到了党内高层的支持。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习下李上的传闻就再次泛起。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这种可能吗？
我也开个玩笑啊，就是习近平北上，李克强南下，是不是说了习上李下了？所以说呢，实际上这就是习下李上就是个传闻，或者说一个政治谣言，我相信这个谣言的制造者呀，他实际上就收集了民心。因为大家苦习久矣，希望中国变革，希望回到改革开放时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有很多传这个谣言者啊，内心是明白的啊，但是他们还是去传，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这样，所以在传播的过程中呢，他们还进行再加工，使它更合理化，所以这个谣言就传得越传越远。其实懂得中国政治的人就知道。不是说习近平怎么样，他就能够连任，而是中国的集权制度。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牢牢掌握了军权，军权这个东西他已经经营了10年，并且反复的清洗，抓住了军权，又抓住了中央警卫局，那么实际上已经把元老和现任离任的高官都已经控制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啊，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不说他能力很强呢？不一定。我们看看金正恩，金正恩你不能说他能力很强，但是呢，在这种制度下，他是掌握了军权，他就掌握了枪杆子，他就掌握了一切。所以从情况来说呢，习下李上或者说李克。我觉得基本上是对中国政治一种或者说是一种故意的叫谣言反共吧，谣言反共就类似于中国武侠小说里面的暗器，可以伤人，但是呢，它会失去道义性。
好的，那么张博士，我跟进您一个问题啊，这个您这样看这个李克强在深圳的这个演讲的言论，中国有一位在北京呢，现在一位独立的这个政论作家或者是独立学者叫吴强，吴强博士呢他这样看这个问题，他认为呢尽管我们不能说这个李克强的言论很出格，或者说呢。敢于跟习近平公开叫板，但是他的言论的确代表了一种苗头。苗头是什么呢？就是在可能是在北戴河会议上呢，习近平目前的种种倒行逆施呢，有点这个让中共元老吃不消，因此提出了很强烈的批评意见。所以呢，李克强的这番这番比较惊人的言论呢。就反映了这样的一种局面，它反映了在中共二十大，尽管这个习近平大局已定，没有这个这个他掌握大权，大局已定，但是呢，他毕竟还是要做出一些让步的。李克强的言论可能反映了，在某种程度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可能会在习近平的二十大之后的路线当中会得到相应的体现。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有道理，这个吴强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呢，当然中共不满，中共老人们也不满，因为动了他们的奶酪，同时呢，他们也希望能够回到闷声发大财、不折腾的时代，所以会通过这个会议，通过委婉的方式，或者有个别的人，比如说朱镕基如果去了北戴河，性格的原因，他可能比较激烈一点，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都还是一种规劝的方式它应该不会影响到整个大局。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肖建华案件。习近平在这个上面之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把它提出来审，实际上也是对中共元老的敲山震虎。
好的，那么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一次的北上 和南下就把中共高层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在世人面前了。李克强显然呢，他是摆出了一副邓小平传人的姿态，坐实了他改革开放派的这样一个身份。而习近平的面目呢，哼，更复杂一些。请教胡先生啊，中共二十大以后，如果习近平连任，您预计他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习近平如果连任，那我想他会进一步的弱化改革和开放。事实上过去这十年他已经在这么做啊。那么他未来连任三连任，我想他会继续他已经做的这些事情。他的这个今后的方向路线，应该说我们从他过去这十年就已经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另外有一些事情，当然他也受了其他力量的一些牵制，比如在这个改革上他改革是很难再进一步深化，但是你要大幅度的后退那也不太容易，有些也退不回去。另外在开放上，对外开放上，一方面是当局他自己在这个在这个缩小这个开放的幅度，但另一方面他这种做法呢也会招致外界的一种反制。就像我们上次谈到的五大央企从美国退市，就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你对外这个开放不透明，那别人在接纳你的问题上也会打折扣，所以这么一来呢，它造成一种那个对开放这个问题的它的就是双向的一种加强，就对缩小开放的幅度变成一种那个双向的一种强化。因此在这一点上，我想在今后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好的，那么李克强他在深圳的言论呢，刚才我们说了，就在某种程度上把党内高层的路线分歧公开化了，这也预示着呢，这个中共二十大上这个权力交接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可以说是残酷性。我来请教张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二十大的中共权力交接？习近平连任还有没有变数？
对，这个当然他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因为邓小平之所以制定隔代指定，之所以制定领导人任期制，就是为了避免毛泽东当时最后的那么一个结局，也就是权力的交接啊，腥风血雨。他一直在希望能够制定一个规则，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习近平破了这个政治规矩，也就从此打开了一个魔盒，各种妖魔鬼怪就出来了，腥风血雨也不可避免。这就是独立学者龙剑啊在《纽约时报》撰文所指出的中共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这一个致命的弱点解决不了啊。习近平呢的确是目前来看从大概率上没什么大问题啊，但是呢，纵观中国2000年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说的是从秦朝到红朝，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每一次交接它都会有大概率和小概率混在一起，其实都是充满了无数的变数。我们不要过多的关注二十大这个节点，二十大无非是宣布中共各派势力博弈的结果，我们应该把真正的焦点放在什么呢？放在整个这个中共执政的这个时代，也就是二十大之前、二十大之中和二十大之后都充满着变数。
好的，那么张博士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吧。很多人呢，像您刚才提到，也指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中共党内的任何一个派系方面，包括李克强。但是呢，也有人不同意见，认为呢，在中共内部分化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是不能够，就是我们还是应该支持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因为在中共目前这个这种铁板一块呢，总是要比这个内部有分化，这更这个令人担忧一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想法是好的，也有道理啊。我们当然希望中共能够分裂啊，能够出现改革开放。但是呢，我们如果把精力或者目光都放在这里，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真正的，也就是温家宝所说的人民的觉醒。人民如果不觉醒，中国即使说改革派起来了，还会重蹈覆辙，还会出现一个 政治强人。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啊，大家谈谈，因为时间关系就讨论到这里。我们感谢张杰博士，感谢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专家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